宝贝上满，饿了没关系，瞧这儿有营养品，红枣、龙眼、莲子、核桃、枸杞、山楂，哦，他们都跑到新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里去了，哦，常喝营养液可以使你变得健壮又聪明，喝吧宝贝。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野人
新佛。
哎，今天啊是咱们三月八号国际劳动妇女节。
嗯，等你上线的时候，这节不是人过完了吗？
先祝女性听友
啊，前几天节日快乐。
先祝咱们这个从事劳动的女性听友节日快乐
啊！
哎，今天是三月八号，虽然您听到的时候肯定已经过了，
嗯，
而且可能会过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心意还是要表达出来的，
心到了。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拜大家，给大家拜个晚年嘛。
嗯，
然后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讲讲这个娃哈哈。
娃哈哈，
因为前不久吧，啊，这个娃哈哈的创始人啊，宗庆后先生，哎，去世了。
是是是。
那然后也是在网上引起无数的唏嘘和怀念吧。
是的，
然后因为
也有听友过来问，说是咱们什么时候更这个娃哈哈？
哦，
我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想准备这几个节目，
嗯，
因为呢，我觉得这个老爷子老先生刚去世，对吧？
嗯，
我们这个钱粮胡同的节目呢，以这个比较戏谑氛围比较戏谑为主，
嗯，
不太合适。
是，
但是这次呢，佛爷跟我说。他准备了，准备了就准备了吧，准备了咱就录吧，
哎，
对吧？也缅怀一下，
缅怀一下吧，
缅怀一下这个宗庆后老先生，
哎，
然后也讲一讲这个娃哈哈，
哎，讲讲这个宗庆后和娃哈哈的故事，因为
对
我本人
看你就像喝过娃哈哈的，
娃哈哈绝对的特，以及其品类。及其所在的品类，
哎，
忠实的这个用户
哦，
哎，
你是打小就是吗？
很小，很，我就对，从他的第一款产品
你就使过，
我就
用过，
我就用过，
看着就像，
哎。
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哎，
可能有年轻的朋友啊不太了解，
嗯，
对吧？现在一说娃哈哈，大家想到的都是什么矿泉水，
嗯，
什么 AD 钙奶，
嗯，
对吧？就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我和细菌佛，我们俩接触到的第一个娃哈哈的爆款大单品，
嗯，
是另外一款产品，
哎，
叫娃哈哈营养液，
儿童营养口服液。
对，你都没听说，哦，现在大家一听就是这是个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它的功效更奇怪。
哎，
更奇怪，它的功效是，如果你们家孩子不吃饭，你就喝这个口服液，
哎，是
孩子就能吃饭了。
对，谁要吃面包，我要；谁要吃馒头，
哎，
我要。
对，然后就什么喝了娃哈哈，什么孩子吃饭香，
是
这种广告，
吃饭就是香，
吃饭就是香。
嗯，
我现在再重温一下这个广告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一问题，
非常幸福。
不是，我说孩子不吃饭，不应该家长找原因吗？是不是你做的不好吃的原因啊？
嗯，
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下厨艺？哎，你看现在就没有这种，首先没有这种产品了，
是。
其次，好像咱们也很少听说谁家孩子，
嗯，
就是吃饭。
现在着力于解决儿童肥胖的问题。
对，就那会儿，首先可能还是东西少，其次就是不好吃，是吧？
再不爱吃饭的孩子，你把他带进麦当劳，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困扰家长的一大问题就是孩子不爱吃饭，
嗯，
哎，没法长大个儿，怎么办呢？就喝这个娃哈哈口服液，
是
一炮而红，
一炮而红，
嗯，
确实是在当时也是现象级的产品，
哎，
然后同时娃哈哈也是借此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哈，
是。
那今天咱们就正好聊一聊娃哈哈和宗庆后的这个故事，
好。
然后在整个故事当中呢，除了娃哈哈和宗庆后，还会在故事中登场一些其他人物，哎。
比如说农夫山泉吗？
啊，比如乐百氏的创始人何伯权，
哦，嗯，
哎，再比如农夫山泉的钟闪闪，
哎，
这些人都会是粉墨登场啊，因为他们在宗庆后和娃哈哈的这个历程当中，他们都是他不可或缺的，在这条在这个大舞台上啊，
嗯，
他们都是将联袂为我们进行精彩的演出，
哎，
那。那首先呢，还是先给大家把宗庆后的这个在网上的这个个人简介啊，来严肃的跟大家说一下。
好，
哎，宗庆后呢是生于1945年的10月12日啊，在2024年2月25日啊，
嗯，
离开了人世。男，浙江杭州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第10、11、12届全国人大代表。
哎呦，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12、13、14届代表大会代表，娃哈哈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哎，
所以说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物啊，
集荣誉和财富于一身。
哎，对，
对吧？
也跟大家说一说宗庆后的一个成长经历哈。
哎，
他生于1945年，知道那时还是在建国前。
嗯。
宗庆后的身世还是不一般的、
哦、
啊，他的爷爷是张作霖主掌北洋时期的财政部部长，
嚯、
哦，哎，这个在当时还是非常显赫的。
嗯、哦，
他的父亲呢，其实也在国民政府中哎有过任职，
嗯、
所以说呢，等于是在之前的那个时期，这个家族还是非常显赫的。
是，
但是当然了，1949年之后建立了新中国，
嗯，
那。他的这个家庭成分和这种身份其实
重点改造对象，
哎，对，是需要被我们这无产阶级进行重点改造的，所以以至于他的家境其实也算是中落了，
嗯，
或者说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其实过得并不是很好啊，家庭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宗庆后呢，他虽然学习一直很努力啊，学习成绩也不错，但是在初中毕业之后被迫辍学了。
嗯
啊，他开始是想上一个师范专科学校，
嗯、
哎，来，嗯，和他的母亲一样啊，成为一名老师，因为他的母亲呢就是一名小学的老师，
哦、
啊，他也想说未来呢就是可以和母亲在同一个行业啊来发展，
嗯、
但是呢事与愿违，因为家境太过一般了，太过这个破败了啊、
哦，
没有这个机会，所以、
哦、而且他是不是有成分也？
哎，
不会允许他去当老师，
很多的选择也不被允许，
嗯，
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啊，是吧、
哦？
跑跑力工啊，这种就是来贴补家用，
嗯，
啊，毕竟家里生活不是特别好。那到了这个后来呢，就是有这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
嗯
啊，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哎，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中，那宗庆后也就是投身其中了。哎，到了1978年啊，知识青年开始返程。
嗯，
那在这个阶段，知识宗庆后等又回到了杭州啊，他是杭州人。那这个时候也适逢他母亲从这个小学啊退休了。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做顶班。
嗯，
哎，就是你爹妈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你可以到爹妈的这个单位里去接替你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编制，
对对对对，
哎，有这么一个政策，
是，
所以宗庆后呢，等于就到了这个小学，哎，
哦、那还不错呀，
去对去顶班，但有个问题，
嗯，
因为学历不够，只是个初中毕业，
哦、
所以无法安排他成为一名教师，
哦，
啊，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把宗庆后当时安排到了校办厂，
嗯，
哎，做一名这个工人。
哦，那也行，有工作，
有了工作，反正解决了工作嘛。
对
对，但是到校办厂之后呢，他等于他什么都干过，
嗯，
比如搬运工啊，什么这个做纸盒的工人啊，然后包括什么推销员啊，哎，等等，他都有过尝试。
嗯，
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他的人生还算是比较的平淡和这个平庸的。
嗯，
但是机会呢，就是给这些一直在努力和准备的人的。
哎，
到了这1987年。当时他所在的这个杭州上城区有了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希望这个小学的这个校办工厂啊，建立自己的这个经销部，扩大这些学校的三产的事业。
哦，
哎，当时就是很多的小学嘛，就咱们上小学其实是还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学校有自己的三产的一些企业，就是学校不仅完成教学，比如说
开个厂子，
还有可能有的，比如说是做粉笔的。做文具的、
哦、那我们学校
或者是有的学校是有印刷厂的、嗯、因为学校有的时候会要印很多东西、
哦哦、
有很多印物嘛，对吧，
是
要印通知啊，要印卷子呀、啊
哦、
要印很多东西，那除了印自己的也接点外面的活、
嗯、
那这样的话等于也算是一个校办企业，
嗯，
对，它是其实有这种性质，在当时的杭州上城区呢，就是也是当时改革开放的一种试点、
嗯、
就希望解放生产力嘛，对吧、
嗯、
发挥这些校办厂的这样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所以要成立这个经销部，当时这个宗庆后就毛遂自荐，说自己要当这个经销部的经理。
哦，
哎，他为了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职位，他向这个组织保证，说我一年 将为组织上交1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哇，开始给人组织画饼。
哎，这就是立了一个军令状
啊、哦！
这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是难以置信的一个。
对呀、啊，那会儿10万块钱就是非常多的一个钱了。
对，因为校办厂呢，他当时这个经销部主营的项目，
嗯，
就是一些笔呀、啊。本儿啊、
哦，
冰棒啊，橡皮啊，
冰棒和纸和笔是一块做出来的，是吗？
它是经销，
哦，就进货，进货的，
它只要进货卖就可以，对，
okay、
不一定是它都是他们自己生产啊、
哦。
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它主要主营的项目就是这些，
嗯，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个要上交10万的利润，魄力很大嘛，
对啊。
那他和他竞争的人一听说这个要交10万，
哦、
那肯定人家别人组织这块也会问啊。
你怎么弄这10万块钱？
对啊，宗庆后这边说要交10万，
嗯，
你交多少，对吧？你要说你只能交2万，那你就别跟人竞争了，对吧？所以呢，当然他也就当仁不让的拿下了这个职位。
哦，
当时呢，宗庆后作为这个经销部经理，
嗯、
带领着这个3名员工，他就蹬着、
哦、就4个人
蹬着这个3轮车、
嗯，
就在整个上城区啊，就进行自己的这个业务拓展。
嗯，
说是他的业务啊，当时覆盖了这个上城区的40多个中小学及幼儿园。甚至一些机关单位、
哦、嗯，
就是他都把货铺进去 了，对，所以他的这个销售网络呢做的还是很扎实的。哎，那这个时候确实呢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润。
嗯，
但最让他成功的一个事是什么呢、
嗯、
是在1987年当时有一个产品叫中华花粉口服液，说这个产品
嗯
在宗庆后分析之后认为对孩子的成长和健康是有帮助的。
哦，
他认为呢，很多家长
他怎么分析出来的？
他觉得从成分嘛、
哦，
觉得很天然，很好、
嗯，
而且确实很多家长也喜欢，
嗯，
也想要给自己的孩子买。但是呢，当时这个中华花粉口服液的售价是比较高昂的，
哦，
很多家庭很难负担，想要尝试，但是觉得太贵，
不行。
所以他致电了厂家，说什么呢？
嗯、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种简化包装的？简版的这个口服液，
嗯，
把包装不要弄得那么精美，
嗯，
能怎么简单就怎么简单，
嗯，
内容不变就行，把价格打下来。
哦，
所以呢，厂家呢也是应他的要求，专门给他们赶制了一批相对简化包装的，
嗯，
价格比较便宜的平价版中华花粉口服液。他拿到了这个经销权之后呢，就开始在自己的这些渠道里进行这个铺货，
嗯，
果然市场上非常认可。哎，很多家长都觉得这是不错的东西，所以在这一年当中，1987年这一年，他就赚取了17万元的利润。
哇！
哎，那这个等于是超额就完成了这个上交指标。
对啊，
而且还为自己和员工哎说奠定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时宗庆后也发现，就是儿童营养品这一块
嗯，
是一个具有极大市场的这样一个。可开发的一个情况，
哎，突然间发现还是家长的钱好赚，
对，所以就在1987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准备筹建自己的这样一个生产企业，
嗯、
哎，那就是娃哈哈的这个雏形，等于就对开就开始准备建立了，
嗯，
说他当时找到了浙江医科大学的这个教授、
嗯、
啊，以及当时南方这个著名的这个药店胡庆余杭。的这个老师傅，
嗯，
哎，一起开发，就是把这些天然的这些营养物质，
嗯，
哎，什么这个各种成分加到这个口服液当中，哎，就制作出了这个他们的这个儿童营养口服液。当时为这个口服液起名字，这个还是这是煞费了一些苦心。然而从这个名字的命名，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宗庆后。或者说之后的娃哈哈，
嗯，
对于这个音乐和产品之间的关联
啊，
就
怎么感出来感觉出来的？
对，那这个产品当时很多的广告，刚才野人也提到了，说这个广告就说让孩子就爱吃饭了，
哎，
这确实是一个促进孩子食欲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
叫儿童营养口服液，
嗯，
对，喝起来就有点甜不筋酸不筋那么个，
我没喝过
哦，我小时候喝过的。它是一个玻璃瓶，就跟现在你的那个喝药的那个差不多，
口服液就是口服液。
但是它当时的包装上来讲，更像现在的注射液的包装，就是它的前端也是一个玻璃的这个盖，
拿管往上插吗？
不是插管的，
不是插管的，
注射液
哦，
注射液是怎么用啊？注射液不是插管，注射液前面的那个玻璃的那个头，
给敲下来，
对，是要敲下来的，给它弹下来，然后给它到那个拿那个针头吸入嘛。他那个是怎么来喝呢？是随这个包装附赠了一个砂轮性质的东西，用那个砂轮去对打这个前端的这个注射液，把它给敲掉。
我靠！
哎，敲掉以后再插吸管，是这么一种饮用方式。啊，当时我觉得有可能是受当时包装条件所限，就是很难做成就现在，比如你喝的这种，对，一扎吸管有个胶皮的这种形式，所以说当时是这样的一个产品，而定名的时候当时有说有宗福，因为宗庆后本人姓宗，哎，而那个认为这个产品一定会给每个家庭带来福气啊，所以呢，这个宗福当时是一个候选名字，
嗯，
另外一个呢是当时杭州市少年宫啊的一个主任提出了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名字啊，并且在广告当中大家会觉得说他不叫自己娃哈哈，
嗯，
他叫自己娃哈哈。哎，
对，
他为什么叫自己娃哈哈呢？
为什么？
哎，就是因为有一首在1950年代非常著名的具有新疆风情的那个儿歌。
哦，
对吧？
对，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娃哈哈娃哈哈娃哈哈香难言，对吧？这个娃哈哈，
哦，
对，因为很多人当时会觉得说
脍炙人口，
在广告里他叫自己娃哈哈，他有点港台腔，他有点发嗲，叫自己，
哦，
不叫自己娃哈，叫娃哈哈，
哦，
实际上不是，
哦，
他的发音就完全其实取自的是这个儿歌的发音，对，
哦，
所以他定名这个娃哈哈也是取自了这个脍炙人口的这首儿歌。
明白
了。哎，那所以说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宗庆后在自己这个品牌定名上这个时候起就能看出来他是跟音乐啊，
喜欢音乐，喜欢听歌，
对，是息息相关的了。
哦，
而娃哈哈这个产品确实一经这个发售，
嗯，
就引起了市场上的轰动，因为当时可能小孩挑食厌食，
嗯，
是一个家长非常头疼的问题。
哎，这你说我有印象，就是他不是说那种割韭菜式的营养液，不是心理安慰剂，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喝过，喝完了以后跟我说是真的管用，就是真的有作用，就是他小时候喝完这以后，就以前不爱吃饭是一小瘦子，喝了这以后哐哐长20斤。
哎，对，
是吧？
对，我也是如此嘛。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在80年代末的那个
时代，欲干见影
时代，或者90年代初期，就是属于是物质水平开始提升了。就是菜篮子、米袋子这些工程，
是
啊，开始给人民的温饱进行了极大的提升。
嗯，
也就是说，在可能在这个年代之前，人不太会去研究这个挑食厌食的问题。就是你不吃算了，你不吃家里别人吃，对吧？
小猫小狗争着吃，
小孩不吃，那大人就能多一口，那可能还有这种想法。但是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的物质水平条件提升了，大家希望孩子能多吃一些，
对
对
对，
长得快一些。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娃哈哈又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嗯，
所以它的这个销量是非常惊人的，
嗯，
说第一年1988年一经问世，它第一年的销量是488万，
嚯，
哎，
这个很高了。
到了第二年是2200多万，
嚯，就打着滚
的，一下就打着滚的往上翻，第三年到了90年代就已经破亿了。
哦，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增长和这种惊人的惊人的程度，
是
对，所以说娃哈哈呢，在那个年代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成功，
绝对是当年的叫什么爆品，
对
对，爆炸型单品，
对，而且作为从这个校园啊小学三产校企工厂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当时也引起了整个中国经济界的这样一个关注，
嗯，
哎，把它称之为这个是校办厂里冉冉升起的商业奇明星，
嗯，
哎，就觉得太这个卫星放的太牛
了
吧，了中国，你说那中国的中小学有多少校办企业？是吧？
每一个都年产1亿。
对，那中国的经济，我的天，那是不是我在95年是不是就得超过美国？是吧？当时赶英超美了，这不？所以当时大家就是认为娃哈哈的这种成功就已经非常的引人注目了。
嗯，
哎。当然了，娃哈哈的这个成就呢也不仅于此啊。随着这个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突出重围啊，为这个娃哈哈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利润之后，
嗯，
宗庆后其实也想到说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嗯，
就是你不能永远只卖这一个儿童营养口服液，
对，它都有周期的，
对，你得拓展自己的这个品类。
嗯，
所以他就当时看中了杭州市上城区的一家罐头工厂。
嗯，
这家罐头工厂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一家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罐头工厂，
这么大，
在当时资不抵债，负债4000多万，
哇，
一人欠人2万啊。对，就是经营非常惨的一个情况。而娃哈哈的这个保健品这个厂一共其实只有员工130多人，
嗯
啊，工厂很小。但是呢当时的账上有1亿的现金。哎，这个就是人家的底气。
这是私营企业和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差距。
对，所以当时宗庆后就斥资了8000万，
嗯，
收了这个罐头厂。
哦，就有大手笔。
对，当时其实罐头厂还对此啊表示非常的不满
啊，他还不满，
对，
他不应该找人求着人收。
罐头厂的员工啊对此表示不满，因为
原来我是国企，
大家觉得是，对，原来自己是个国企，
是铁饭碗，
对，而且自己是一个大厂，
嗯，
2000多人，
嗯，
占地多少多少亩，
嗯，
我们这么大一厂子，你130多人你就给我们收了，
嗯，
开玩笑，他不服，
哦，
但是呢，很快。
嗯，
大家就偃旗息鼓了，哎，大家就一心向宗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转过年来这负债的4000多万，
嗯，
哎，马上澄清，
哎呦，
对，然后这个厂子就扭亏为盈了，
哎呦，
因为就他们就开始生产这儿童营养口服液了嘛，
嗯，
这一下等于这个厂子就被盘活了，并且在整个的这个收购的过程当中啊，宗庆后也是向厂方承诺，
嗯，
没有开除任何一名当时工厂的工人，
哦，
哎，就是只要你用心工作，哎，愿意在这个厂子继续工作，
嗯，
我就不会亏待你。大家
这也挺难得的，
对，大家的福利待遇呢还都有所提升，
嗯，
哎，比之前更好，因为
对，
因为之前没有效益嘛，
是
吧？之前你年年亏损的厂子，你能挣到什么钱，对吧，
嗯？
现在一下就收入非常好了，并且在91年这个时候，
嗯，
哎，宗庆后又瞄准了一个品类。就是这个乳酸菌饮料这个品类，
哦，
哎，他在这个91年年底，他推出这个娃哈哈果奶，
对，
就是
那叫果奶，
天天的酸酸的，妈妈我要喝啊，娃哈哈果奶啊，这个产品，
哎，是这个吗？这首歌是这个吗？是吗？我忘了
啊，
但肯定有，但肯定有这么一首歌，
娃哈哈果奶，
哦，
而娃哈哈果奶，
嗯，
就锁定的是一个在当时市场上。已经非常成功的品牌，
嗯，
就叫乐百氏，
哦，
对，所以
那会儿乐百氏已经有了，
对，乐百氏是在娃哈哈推出果奶之前，在这个市场上，
嗯，
已经就做得风生水起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目光将从杭州转向了广东，
嗯，
啊，在广州的这个小榄镇，广州是小榄镇啊，有一个这个当时的团委主任，
嗯，
同时也是这个镇。这是镇办制药厂的一个副厂长，
嗯，
叫何伯权，
嗯，
何伯权呢，在这个1988年就萌生了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
嗯，
然后而且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这个支持，所以何伯权呢，这个合伙啊，他的这个4名同好啊，在一个13平米的小平房里，
嗯，
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大计，
哦，
在创业过程中呢，首先何伯权就想。我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嗯，
我要有一个响亮的产品的名称，
都一个好名字。
对，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名字，
嗯，
这个名字叫乐百氏。
你怎么想到的呢？
为什么他想到这个名字，
啊？我怎么想不到？
因为这个名字并不是何伯权想出来的，
嗯，
这个名字是谁想出来的呢？
谁呢？
哎，是另一个。在当时，在娃哈哈儿童营养口服液创造销售神迹的时候，
嗯，
比娃哈哈更为成功的一个更为脍炙人口的，在中国营养品市场上打响第一枪的一个成功的品牌，
哦，
叫做太阳神。
哦，
哎，当时的甲 A 有一支球队，它就叫
广
州太
阳
神。哦，
阳神，
哎，广州太阳神，太阳神这个产品的这个创始人叫方石。
嗯，
他在当时开创太阳神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在娃哈哈的销售额是488万的时候，他的销售额就破2000万
了。哎呦，
所以说
太阳品能那么挣钱，
对，所以知道吧，营养品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市场上有曾经是多么的风生水起，
是
啊，绝对是一座大金山啊。
那这个乐百氏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方石在推出太阳神这个产品，做打出了一个爆款之后。 他就又开始想注册新的品牌，
嗯，
他就想到了乐百氏这个名字，
哦，
啊，并且他就把它注册了，但是当时他还没有使用乐百氏这个品牌，
嗯，
所以何伯权知道这个方石手里有乐百氏这个品牌名字，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一定能行，所以当时他就是靠租借商标的方式，
嗯，
从方石这边手里租
借了，租
了
一个，租一个也不自己起名，
对，乐百，
哦，
因为他就觉得乐百氏
好，
好，哦，能行，
可以，
对，所以呢，等于相当于当时其实是两个企业，
哦，
拥有同一个
商标，
商标，
哦，
对，但是那个何伯权租了这个乐百氏之后呢，他也是和什么当地这个医科大学的这些教授，
嗯，
啊，共同研发了一款啊。
嗯，
叫做这个乐百氏的乳酸菌的这个饮料，
嗯，
并且在其中啊，它有一个重要东西，就是叫乐百氏液。
有
说这乐百氏液是什么呢？据说是用这个鸡、什么兔、
哦、
蛇等啊的这个这些动物的叫提取液
啊，哦，
作为基础。
这什么玩意儿，
啊？然后调配进牛乳，然后进行这种发酵之后，制成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哦，嗯。
这乐百氏这个产品啊，这个乳酸菌的这个奶，乐百氏奶，
哦，
我小时候是经常的喝，
我肯定也喝过，
啊，但是我从来没从里面喝出过这个鸡牛。
要让你喝出来那就贵了。
我从没喝出过肉香啊，
哦，
我觉得就跟那其他的乳酸菌饮料也没有什么区别。
是
对，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喝的就是这个乐百氏和这个喜乐。
嗯，
然后因为最早的还是喜乐，
嗯，
喜乐之后是乐百氏。我记得就是我三姨说有一次是从他们家用自行车拉我回我姥姥家，然后因为我到三姨家玩，
嗯，
然后我三姨家住那个灵境，
嗯，
就是没到府右街那个位置，
西单附近，
啊，
北京西单附近。
对，我姥姥家在劈柴胡同，
嗯，
就骑车大概七八分钟，
也很近。
对，就这一段路，
嗯，
啊，就是给我上车之前给我买了一瓶乐百氏，
嗯。
然后等他那个过马路的时候，他推自行车的时候，我就跟我三姨说喝完了。
那个瓶不大，很小，
对，
做两
不到一百毫升吧，七八十毫升可能也就，
哦，
对，我做完了，我说喝完了。我三姨说那是不是还得再买一瓶啊？
哦，
我说啊，嗯，可以，所以就自由买了一瓶。后来就等于到我姥姥家之后呢，后来就我三姨就跟我妈说嘛，
哦，
你儿子真行啊，
哦，
真厉害啊，就从家骑到这儿这么一段路啊，
哦，
还得喝两瓶。啊，非当时也是，
嗯，
其实在市场上就是非常火爆，
嗯
啊，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乐百氏完成了对喜乐的这种反超啊，
继承和致敬，
对，就是特别成功的，等于就是超过了它。而娃哈哈在91年也推出了这个产品，
嗯，
那可以说就是两个人就开始了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竞争，
哎，
就是两个人都锁定了同一品类嘛，
嗯，
哎，那这个时候其实双方的这个交战就开始逐渐的往上去进行这种攀升。
嗯，
那后来呢，这个乐百氏就找到了这个中国营养学会，
嗯，
对自己进行背书，
他，哦，
说自己的这个产品可以
有营养，
有营养啊，
嗯，
可以这个促进这个孩子的成长，非常的健康。
嗯，
马上娃哈哈就找到了国际营养联合会啊的权威认证。
哦，
哎。
这个有点针锋相对了，
对，认为自己的这个产品
是国际认证的，
对，才是更健康的。
嗯，
那同时呢，两个人呢，那个后来呢，又在这些比如说矿泉水，
哎
等等各个领域，其实都开展这种头对头的这种竞争。
是，
哎，那随着时间呢，继续往前说哈，就是到了这个1992年的时候，宗庆后又不满足于这个。营养液和果奶的这个产品线了，
嗯，
他又想拓展自己的业务。这个时候，他不是收购了这个罐头厂吗？他能推出什么样的单品呢？
就卖罐头呗。
哎，不是罐头
哦，
先做到今天依然有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哦，
就是娃哈哈银耳莲子八宝粥。
哦哦哦，这是罐头厂，对，它也算罐头一种，
对啊，这也算罐头食品吗？
是 是, 是，哎，你不说，我还真一时间想不起来这个单品。但你要说的话，
好多年没喝过了，
好多年没喝过了，
哎，
但当年还挺爱喝的。
对，我前一阵还买了几罐。
哦，
现在目前啊，在超市里铺货的这个八宝粥产品，好像只剩了两个品牌。
哦，
娃哈哈的这个八宝粥，
嗯，
和银鹭的八宝粥，
哦，
好像只有这两个品牌了。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品牌叫亲亲， 啊，
亲亲现在是不是干别的去了？
反正亲亲最早是在我的小时候是做八宝粥的，
嗯，
而且小时候这个八宝粥普及到什么程度，
嗯，
我觉得每一个家庭肯定都会有。
对，它是属于什么，
啊，
就是你比如逢年过节，
嗯，
我给人送礼，
对，
我对吧，我买一箱八宝粥，或者是家里有个病人，
嗯，
我看病人，我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病人为什么要买一箱八宝粥，
哎，就是流食嘛，
哦，
因为大部分病人可能得进流食嘛，
对
吧，好消化嘛，
好消化，然后比如我出去出差，
嗯，
坐火车我得买一罐这八宝粥，
对，
是吧，它都有使用场景。
咱们小的时候八宝粥曾经会被就是定义为那种高端的有营养的特别好的食物，
哦哦，对对对，又有银耳，
对，
又有桂圆，
你不是随便喝的。其实
是
其实和罐头当时的感觉是很像的，比如当时的那个
水果
糖水蜜桃什么的，那个，
嗯，
对吧？
平时吃不着，
也是平时你不吃的，
嗯，
都得生病啊什么的才会去吃它的，
嗯，
都是会这么去用这个产品的。
是，嗯，
对，所以八宝粥这个产品，其实你能从它开创到现在，一直到今天，你能知道它的生命力。
嗯，
并且在当时，很多人都有八宝粥，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上这个小学上这个美术课，
嗯，
每一个同学都要带一个东西，叫笔洗。
哦，
就是涮毛笔的那个小水桶，对吧？
是，
大部分人的那个笔洗就是用八宝粥罐做的，而且是两个八宝粥罐用胶布那么粘在一起做成的一个笔洗。
哦，
对，我这个我印象也非常的深。然后另外，如果说今天的八宝粥和当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从口味，从口感上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区别，还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了一些升级。首先升级的就是这个八宝粥的勺。
哦，
我记得在小时候的八宝粥的勺有一个特点，
是
非常之短，因为它是从那个盖儿上那个蒜抠下来的，只能折一折，
对对对，
然后就很短，喝到后面就很难挖，
哦，
哎，非常的不方便。现在这个勺有升级了，不是两折了，是三折，
哦，
哎，比以前长了一股劲儿。
有
这个往里挖要好挖很多了，
确实我好久没有喝过这个。
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多年的积淀吧，
嗯，
在这个赛道这个拓展啊。抓住了这个痛点，哎，对齐了颗粒度，终于，对，非常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升级，
能卖这么多年，真的挺厉害，
嗯。对，所以说这也是娃哈哈开创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别成功的单品，
向可口可乐看齐。
那有了这个果奶了，有了八宝粥了，
嗯，
从今后马上就想到了一件事儿，
嗯，
做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东西，
需要什么？
做它的基础。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泡在水里的，
哎，需要水。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它本身就要做纯净水，
哦，
就是你这些东西都需要用纯净水做它的基料，做它的主料嘛，
嗯，
对吧？自己本身就要生产很多纯净水，
嗯，
而他在出访美国，在美国参观的时候，他发现就是美国人当时经常喝这个瓶装饮用水，
嗯，
哎，就是经常哎从超市里、小卖部里
买
一瓶水拧开就喝了，
是，
他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很不错，很新颖，
嗯，
所以他就觉得一定在中国也应该能有这样的市场，
哦，
而且本身我就在。做饮用水，
反正我也能用得着。
我只不过是把它相当于再包装一下，
嗯，
就可以卖。那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它本身是我商品的副产品嘛。
对，
我得把它进行包装，哎，来销售。所以其实，在93年就开始做这个娃哈哈的这个纯净水饮用水的瓶装水了。
嗯，
但是一经推出市场，
嗯，
就扑街了啊！
哎呦，为什么呀？
因为在那个时期啊，可能这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有点超前，
哦，经济基础无法适应这种产品。
对，当时大家的收入水平啊还不高，可能比如说工资可能是个300-400块钱，
哦，
而一瓶矿泉水当时的售价要到2块钱。
对，
就大家很难接受说花了2块钱买一瓶没味儿的水喝。
对，
对吧？比如
最开始可能也就1块钱，
是
最开始可能1块钱，但确实你说这种我怎么着不得来点带气儿的带味儿的
呢？是，就是比如说你说让我花。哪怕更贵一点儿，但是我起码喝个有味儿的，
嗯，对，
我也图一样。
是
你这个水
和我家里喝的
喝那个白开水也差不多，
对
对，而且呢，我家里可能还能泡点茶，
嗯，
对吧？还比你这个有味儿一点。
是是是，
你这东西一点味儿没有吗，
嗯？
大家就不理解，说谁会去花钱买白水呢？
对，
大街上我拧开水龙头就有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花钱买呢？
是
对吧？大家就是很难接受，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在。 当时那个刚一推出的时候销量是很低迷的。
哦，
但是随着大家的收入水平的提升，
嗯 嗯， 嗯，
哎，这个瓶装水的需求也逐渐开始拓展。
对，还真是，
哎，
你要原来我上学我都得自己跟家带水，
嗯，
对吧，既拿一大可乐瓶子，
哎，对，
灌了凉水带学校去，
是
也不舍得说去学校买瓶水喝。
对啊，你看，那你要是一天花两块钱买水，哎，
我们一天我就没有两块钱，
对吧？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50，我的天，开玩笑呢，
啊，
是
吧？
家长一个月能给10块钱零花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对啊，
50块钱买水喝，我
不可能，
啥家庭啊，是吧，
嗯？
不可能。但是随着大家的这个年代往后推呢，逐渐大家也开始有了对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
而娃哈哈饮用水的成功，
嗯，
就离不开和这个音乐的这个结合
哦。又有音乐的事。
1995年的时候，
嗯，
他发表的一个单曲啊，
嗯，
叫《我的眼里只有你》，是由这个词坛的名宿黄小茂
哦
作词，三宝作曲，井
冈
山演唱。
对，
哎，而这首歌曲就被宗庆后相中了，所以从1996年开始，就是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哎，
只有你能让我无法忘记。就这首歌
是这调吗？
就哎，差不多吧，是那么个意思哈，
是是是，
伴随着这个娃哈哈的这个电视广告，
对对，
铺遍全国，
还有这个井冈山帅气的形象，
哎，是，而且井冈山还在水中啊拍摄这个 MV，
哦，对，
当时这种形象都是非常的新颖啊，时尚，而且这个广告就铺这个央视的黄金段位啊。铺这个新闻联播前，
嗯，
哎，所有的人当时几乎都看过这个广告，
嗯，
都听过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它伴随让娃哈哈这个纯净水打出了
一炮而红，
打出了自己的市场，对，在市场上就一下做了自己特别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卖点，
是，
哎，而在此之后呢，这个乐百氏也对此，
嗯，
哎展开应对，
哎，
因为在从90年代。的这10年当中，90年代末的这10年当中，
嗯，
基本上在这个饮料市场上，就是娃哈哈和乐百氏的这样的一个争锋，
是，
哎，两个人争锋之处演绎了这段武林传奇之后，
嗯，
啊，非常顺利的把曾经啊这个乳酸菌饮料的开创者喜乐给干没了，啊，感觉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是
老大看着老二跟老三干，然后发现自己没了，
啊，没了，
就是这么个事儿。但这个时候乐百氏也推出了自己的广告，
嗯，
乐百氏的广告主打的是什么，叫27层净化啊，就是拍摄一滴水怎么在乐百氏的工厂里，对，
有印象，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哎，越来越干净的这么一个过程，
变成了特别纯净的水，
对，而这整个过程需要27层，
嗯，
是把整个生产过程给大家做了一个剖析，
哎，
和这种放大，
嗯，
这个也非常的成功，哎，
我有印象，
对，两家就在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这种 PK 和对抗，
是，
但是从此呢，就是宗庆后和何伯权这两个人啊是有点亦敌亦友的感觉，
嗯，
哎，亦敌亦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就在96年的时候，
嗯，
就在两家在矿泉水啊，在这个乳酸菌饮料市场上打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候，
嗯，
娃哈哈发生过一个危机事件，
嗯，
就曾经有一名犯罪分子，在这个娃哈哈果奶上进行了投毒，
哟，
导致3名儿童，
嗯，
因为这个投毒事件死亡，
嗯，
曾经有这个报社的记者，
嗯。
以此这个新闻稿来要挟娃哈哈，
嗯，
要挟宗庆后，就说你如果
嗯
不给我一些酬劳，
哦，
不给钱，这篇稿我就发，
嗯，
如果你要是能给钱，我能把这事给你压下来，
嗯，
哎，那但是宗庆后没有屈服，
嗯，
就绝对不向恶势力低头，
嗯，
啊，绝不给这个钱，所以这个事件还是被经过了报道，
嗯，
那从此在销量上，娃哈哈果奶在那个时间其实是遭到了重创。
哦，
因为恶性事件，大家觉得，哎，那是不是有危险啊？
对，
对吧？那毕竟你的产品也不是不可替代，对吧？那我可以买别的，
可以买。
对，但这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候，宗庆后是给何伯权打了电话的，
什么意思？
电话中表达什么
呢？要不然你也投点毒，咱，
就、
俩拉平了。
就是告诉何伯权，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何伯权在市场竞争当中，
嗯，
不要借助这个恶性事件进行进一步的炒作，对，然后希望何伯权能够就是秉着这种哎比较良心的态度啊，我们正当竞争，不要做这种借这个事件来借题发挥。
嗯嗯嗯，
何伯权也表示了支持和赞同，所以让这个事件后来也很快的平息，
平息下去了，
算是没有给娃哈哈就是在临门一脚啊，在这个当头一棒啊落井下石。 啊，这样是两个人的一个相当于是比较友善的一个画面。啊，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呢？是在98年抗洪救灾的过程当中。
嗯，
当时说了，乐百氏这个品牌是何伯权借来的。
嗯，
所以在太阳神方面，方石手里依然也有乐百氏这个品牌的使用权。
嗯，
所以当时的抗洪救灾的情况，很多人要给前线送这个瓶装水、饮用水、
嗯，
所以当时因为乐百氏纯净水在市场上的品牌和知名度都非常的好，
嗯，
所以太阳神这边也推出了他们的乐百氏矿泉水的产品，
哦，
用同样的商标，
哦，
但是不是一个企业生产的，
哎呦，这消费者哪知道去、
哎？对，而就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嗯。
乐百氏矿泉水送到了抗洪前线的这个矿泉水，
嗯，
产品质量有严重问题，
有
导致了前线官兵出现了集体腹泻的情况，
有，
哎，这个就非常的糟糕了，
嗯，
对吧？大家都在抗洪前线，你给提供的矿泉水有这种恶性的质量问题，
嗯，
这种事情已经可大可小了，
是，
对吧？往小了说是个产品质量问题，
哎呦，往大了说
可不敢
想啊，
您这是不是叛国的问题？对
不
对？不
敢想啊，
非常严峻
啊。
所以呢，何伯权也借这个时候给宗庆后打去了电话
啊、哦，
说希望宗庆后能够和他进行配合，
嗯，
在市场上对乐百氏矿泉水进行一系列的打压、
哦，
以帮助他完成对乐百氏整个品牌的收购。
嗯，
为什么呢？就是毕竟一女加二夫，两个人都用这个品牌，迟早会出生变
有事儿。
所以呢，借着你现在哎出现这个问题。而在市场上又有这个外援宗庆后的这样一个配合，
嗯，
那把乐百氏整个品牌都收入当中，
嗯，
所以也是在宗庆后的帮助下，何伯权完成了对乐百氏品牌完整收购。哎、
哦，
所以说两个人确实这种亦敌亦友啊，
是
既有对垒也有合作，
嗯，
而两个人在这个对垒的过程当中啊，何伯权逐渐发现，
嗯，
自己在和这个娃哈哈的 PK 当中，
嗯。
开始要落于下风了，
不太行了。
对，从1998年开始，他觉得娃哈哈鸟枪换了炮了。
哦，
他的代言人从井冈山
哎
变成王力宏了，
哎、实现了这个形象上的升级。
哎呀，我的妈，对吧？当年的那个时候，九、哦、八年的王力宏，
那绝对是井冈山什么 Pro Max
是天皇巨星啊，
对绝 对,
对吧。年轻、英俊、帅气啊、
哎，
而且就是当时拥有粉丝无数。
对。
而且王力宏当时选取的这个广告歌曲也都是非常的成功啊，第一首是爱你等于爱自己，
哎，
爱你就是爱自己，
对。
而当时这一曲的 MV 里面出现了年轻的袁泉
啊，
哎，
袁泉
有袁泉、
哦，
哎，这是98年的这一版
的98年的袁泉，
对，这个对98年的这一版的 MV 里面是有袁泉的、
哦。
而到了2001年呢，继续升级了，
嗯
啊，王力宏。的这个歌曲改成了是爱的就是你，
哎，对，
哎，而这一首歌曲里，我们看到了2001年年轻的刘涛啊，演员刘涛、
啊、有刘涛，
哎，
完全没有印象，
对，都非常非常的年轻。
哦、
何伯权说，觉得为什么娃哈哈，
为什么
就是鸟枪换炮了，怎么就王力宏了，哦、
对呀、
啊，这么有资本了。
就花钱呗，舍得花钱呗，你舍得花，
就觉得他觉得就是因为娃哈哈有钱了，
嗯，
娃哈哈有了什么钱呢？
啊，
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在1996年，娃哈哈引入了外资，
哦，
哎，当时娃哈哈和一家叫做金家的新加坡企业，
嗯，
组建了合资公司，
哦，
那这家公司呢，出资了4500万美元和5000万人民币。
嗯
哎，来那个
入股
来组建这个合资公司，
嗯，
那个占股51%啊，而娃哈哈以自己的固定资产，
嗯，
哎，生产线来入资，占股呢49%，
哦，
而金家又是一家合资公司，
嗯，
它是由法国达能和香港的百富勤来投资的这样一个合资公司，
哦、嗯，
所以在初始时候，这是后来啊，东京后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当中，他的立场是。他认为当时他虽然占49%，
嗯，
但他认为他自己有绝对的控股权和话语权。
他是大股东，
对，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的那家金家呢是由两家来入股的，
嗯、
两家加起来哪个也不会到49%，
嗯，
对。但事情呢也很有趣，96年这个合资公司成立了，
嗯，
在97年呢， 香港百富勤就以这个经营不善为由，把自己控股金家的所有的股份全都转卖给了达能。
哦，
也就是达能实际上就变成了独资了，
51%了。
对，
嗯，
那所以这个等于就是51%就完全由达能所掌控了。
哦，
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这个事情当时就对这个宗庆后来说就非常的觉得不爽嘛。
对啊，
对，所以因为当时
企业一下变成了外资了，
因为他当时认为自己是大股东的时候，当时他就说我们合资，但是不合品牌。
嗯，
因为当时已经出现过叫两乐收购这个中国本土的汽水企业，叫两乐水烟七军，比如说在当年百事可乐收购了北冰洋，
嗯，
收购之后他们做的操作其实就是把这个品牌冷冻了，
哦，
不再生产北冰洋了，用北冰洋生产线后来就全都去生产百事可乐了，
嗯，
哎，把你的品牌冷冻了，不再做你这个品牌了，把你的品牌废掉，
嗯，
然后通过你的市场，通过你的渠道占据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是，
这是他们的套路。所以说当时宗庆后说娃哈哈绝不能走这条路，
嗯，
所以说我的品牌一定要坚持，
嗯，
但是呢这个当时两个合资公司就是要求娃哈哈集团啊去授权这个商标和这个形象的这个使用权，
嗯，
当时双方其实是签订了这么一个商标转让的协议的，但这个协议到了我国的管理部门的时候，
嗯，
啊，我国的管理部门把这个协议废止了，
哦，
因为当时我国认为就是娃哈哈作为一个民族品牌，
嗯，
它是我国这个资产的一部分，
嗯，
带有这种国家属性，
是，
而这个品牌是不能轻易的去进行商标的转让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受到我们中国法律的保护的。但是双方认为呢，就是这个合资公司，两家的合资公司是一定有这个商标的使用权的，
是
啊，
我钱都出了，你不让我碰，
对，这个呢是双方签订的这个协议，并且双方当时也草签了一个，就是说把商标转让给进这个合资公司，因为合资公司是咱两家的嘛，
嗯，
把商标的所有权转进来，那咱两家都可以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经营思路。但是随着两方的这样的一个注资和发展，
嗯，
随着后来的这个变化，宗庆后逐渐认为达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对于娃哈哈的经营不是很上心。
哦，
那达能的重心的思路放在了哪儿呢？
不是饼干吗？
放在了对于这个其他产品牌的继续收购上。
哦，
在
玩资本，
在和达对在和娃哈哈进行了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之后，
嗯，
达能后来又先后投资了毅力，
哦，
光明。
毅力是那个北京的那个
不是，
不
是，
是
那个
牛奶，
牛奶，
哦，
毅力，
牛奶，毅力，
毅力，
哦，
这个光明，
哦，
和蒙牛，
哦，他都，
哎，而且你要知道这三家可就是头对头的，
是，
对吧？而且在他已经投资了光明的前提的时候，
嗯，
他还继续的这个收购蒙牛，
嗯，
啊，收购了蒙牛的股份。而当时光明的这个总经理表示，就是媒体披露达能收购蒙牛的时候，
嗯，
我比你们知道这件事儿早不了两天，
哦，
所以说完全把他是蒙在圈外，
嗯，
所以当时宗庆后就认为，就是你在操作的就是想在中国席卷这些本土的优秀品牌，
是，
而并没有把我的经营放在什么核心的地位上，
哎，是，
而激起了宗庆后最大反骨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在2000年，
嗯，
达能完成了对乐百氏的收购。
哦，
哎，这就是我说何伯权认为自己在商战市场上没有打败这个宗庆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没有引进外资。
哦，
好，现在我
引
进外资。
嗯，哎呀，这个就有点儿。有
直接引进了
达能，
达能直接引进了你宗庆后的外援，
哦，
哎，我反而釜底抽薪。
嗯，
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何伯权想的是非常好，而且在自己的员工大会上说，就是达能虽然收购了乐百氏95%的股份，
哦，这么多都卖了，相当于，
嗯，基本上就是全卖。
这不对呀，这个，我为了要打败娃哈哈，我干脆把企业全给卖了。就算是我这个营业额超过了娃哈哈，那我也不叫赢了呀，我这叫投降了呀。
但是乐百氏这个品牌依然会在，他们不会派人来干预我们的管理和经营，依然是我们的核心管理团队说了算，
嗯，
就还是咱乐百氏还是咱们自己的，
嗯，
他们只是给咱们提供钱，提供更好的技术，提供更先进的产品线，我们还一定能迎来更美好的发展，在将来乐百氏
不是胡说八道吗？
对， 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一年不到的时间，2001年，何伯权和五个当时跟他一起创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都离开了乐百氏。
哦，
啊，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悲情。
走的时候是什么？卷着脏街走的。
是，那当时反正也是这一幕也是非常的这个悲哀啊。
哎呀，中国这个之前也是怎么就是轻敌了，too simple, too naive,
是
太单纯了。
所以说等于是说90年代的乐百氏和娃哈哈的这次争锋就伴随着达能对于乐百氏的收购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而这个句号其实也是无数的悲情。但是乐百氏虽然被达能清退了，相当于，但是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清。
是，
因为达能做了收购乐百氏的这一件事儿，所以让宗庆后非常的不满。宗庆后就表示，你收购乐百氏这件事情提前可是没跟我通气儿。
对啊，
但达能方面表示，在整个收购过程当中，我们曾多次尝试联系宗庆后先生来参与这个收购的这个谈判，但是我们没有联系到。
哟，这怎么可能没有联系到呢？
哎、对，就是双方就各执一词，哎，在这个时候就扯这个账哈，并且呢，宗庆后其实后来向达能方面表达过说，你收购乐百氏之后可以做一个娃哈哈和乐百氏的整合，就把两家品牌整合为一家，然后由娃哈哈来牵头管理。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乐百氏占优势的渠道，娃哈哈也可以进行渗透，这样对这个两个公司其实是更好，就不用大家竞争了嘛，
是
合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达能对此置之不理，
哦，
所以当时宗庆后就说了这么一个名言，说你可以包二奶，我就可以找情人。
哎呦，话糙理不糙，
哎，所以宗庆后就从那个时候，从2000年开始操作了一个操盘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宗庆后开始在海外注册了多家海外的公司，就是在这种像什么英属维尔京群岛、什么萨摩亚等地啊，包括法国、意大利、什么斯德哥尔摩啊、美国的波尔顿等等，都注册了这种海外公司。注册了海外公司之后，再由这些海外公司回到国内，找国内的企业进行合资。哎，这样的话呢，看上去还是一个引进外资的这么样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些外资背景的背后
都是
娃哈哈和宗庆后，
哦，
哎，和他的家人等等，这样的一个关系背景，
嗯，
而这些合资公司在当时宗庆后一共搞了多少家呢？搞出了39家，
哇，
而这39家新的这些合资公司，非达娃系的娃哈哈合资公司，
哦，
生产的产品和娃哈哈和达能的这个合资公司是一模一样的。
哦，
也生产一样的矿泉那个纯净水，
哦，
一样的这个钙奶，
哦，
一样的这些
八宝粥。那他们也叫娃哈哈吗？
他们也叫娃哈哈，就是生产一样的东西，
嗯，
在市场上一样的销售，
哦，
只不过钱进不同的
公司的账，
公司的账，对，
哦，
当时在操作
暗度陈仓，
暗度了这个陈仓了，
哦，
这个玩的是非常的大呀，
哦，
然后。在这刚开始
行吗？这样
在刚开始，达能啊这边的负责人没有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为什么？就是因为达能的这个和娃哈哈的合资公司的账面啊还是比较好看的。
哦，
对，所以
挣钱呢，
财政还是非常比较不错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特别的关注。但是直到2006年的时候，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娃哈哈和达能这个合资公司的总裁叫范艺谋。啊，
范艺谋
啊，就是不是张艺谋，叫范艺谋，这是个艺音，其实他是个法国人，
哦，
啊，老范呢，他是这个从这个法国总部，调上来的，调过来的，而且后期呢，也曾经成为了这个达能在全球的 CEO。所以这个人的在达能的这个政治前景和他的这个人望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他调到这个合资公司负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看这个情况就吃了一口浓浓的惊啊就
什么玩意儿，
对，就吓了他一跳，
吓了他一跳
说哎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啊，然后就是难以理解，觉得 就是觉得你娃哈哈是不是疯了啊？干这个事儿、
哦，对啊，
对吧？你这不是属于这个违约，严重的违约行为吗？
就是、你等于把这个没经过我允许，把商标转出去，让别的公司经营。
对，所以当时这个范艺谋所在的这个达娃合资公司，
嗯，
就开始对宗庆后进行这种攻击，
嗯，
然后宗庆后呢也在媒体上予以反击。
哦，怎么反击？
当时主打的就是民族情感。
民族品牌，
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哦、
中国再不是被八国联军侵略的时代了、
哦、
娃哈哈就是我们民族的品牌、
嗯、
我们中国人用我们中国人的品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哦、
啊，这个你外国人不要来指手画脚。
哎呀，这个话呢虽然听着提气，但是呢你也别深究，深究他好像也不是很在理、
嗯、对，就在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包括媒体圈包括中国的法律界，
嗯，
很多人其实当时都是不站宗庆后的，
是啊，
认为宗庆后你违反了商业的契约，
是啊，
对吧？你这个做这个事情，你确实是你这样滥用这个商标，
嗯、
而且你又去自己注册公司，
嗯，
在非这个体系，你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对的。
嗯、
对，这很多人当时也是持这个观点的，
嗯。
而就在宗庆后打出民族情感这张牌的时候，老范也不是个好惹的，
嗯，
他也马上开始爆料，
嗯、
说宗庆后拥有美国绿卡。
哦、
其女儿宗馥莉在美国留学，并在申请美国国籍。
哦，就是你这个我无懈可击，
哎，
对吧？让你的民族牌打不成，
对，也是双方这个交战啊，也是非常的激烈。然后与此同时呢，老范也提出说什么，达能啊，希望出资40亿人民币，
嗯，
收购宗庆后后来这个独自办理的这些所谓的非达娃系的合资公司，就是把你这39个我们收回来吧。
哦，
就是既然反正
一个亿，
对
对吧？一个厂子一个亿，
我一个厂子一个亿，我给你收回来。但这40亿估价是怎么估出来的呢？
嗯，
是这39个厂子的净资产，
哦、
就是厂房啊、地皮啊、设备啊等等、
哦。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这39家企业、
嗯，
它的这个营业额每年已经突破70亿了。
哦，
就是说其实已经很赚钱了。
嗯，
但是你是要用
40亿
的这个低价来进行这个收购。
哦，
宗庆后当然是不同意的，
是
是吧？一定不行。
嗯，
但是呢，那既然达能说你这事儿跟我要是闹掰了，
嗯
，OK， 那我就开始诉讼了。
嗯，
达能的这个全球法务团队啊，
嗯，
就开始在美国，在这个英属维尔京，在这个萨摩亚，在这个斯德哥尔摩，在哪儿都开启了这个全球诉讼。
哦，
甚至也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些企业所在地进行这种诉讼，
嗯，
并且在美国波士顿的时候，他们还曾经啊尝试使用伪造了一些这个证据，
嗯，
然后想希望通过在被告方就是娃哈哈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这个宣判，
哦，
而被波士顿法院所识破啊，所以也是未遂。
哦，
在这一系列诉讼当中
也挺脏的
啊，这个达能取得了0-23的惨败。就是当时的这个娃哈哈，我感觉就变成了俨然变成了中国乒乓球队
哦，
啊，宗庆后就是蔡振华，所向披靡。我也不知道这个达能的全球法务团队，
对呀，他怎么干的这事儿？就明显我是感觉在这个里面他是占理的呀，就达能是占理的，
对，但他就一个也没告下来。主要其核心原因也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1996年间，就是1996年间，他们签订的这个商标所谓转让的这个协议，
嗯，
没有得到中国商标局的这样一个确认和肯定，所以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在法律上有支持件和文书，而双方自己私下缔约的这样的一个商标转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并没有受到各方的注册和背书，
哦，
啊，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从名义上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这个很多的法律知识件上，这个达能不能给出，
不行，
所以也导致他们很难在这个各个法院上去进行上诉。
嗯，
但是当时最重要的还有一步棋，
嗯，
就是当时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审判，
嗯，
这个审判可能将会决定整个这个局面。虽然我前面0-23、0-29，我输你这么多，
哦，
但如果斯德哥尔摩的这一次审判能够宣布达能获胜，
嗯，
那达能可能都能一举翻过来。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但这个局面当中，宗庆后也玩了非常狠的一个，是要自断臂膀。
有
宗庆后开始对自己的这39个这个合资公司进行清算，
嗯，
就是说如果达能你要强行收回，
嗯，
我就把他们都做破产清算，
就解散。我
对，
就是我不要也不能给
你，
你
收回去的将全部都是空壳，
哦，
你什么你也得不到，哎。 那这样一来，等于就是说达能会逐渐发现自己想要就是没有损无损的收购这39个这个企业
是不可能的，
家企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嗯，
而且当时他们就开始判断说自己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一次大的宣判上能否获胜呢，他们也逐渐开始不太乐观。所以在07年间，这个萨科齐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的过程当中，萨科齐曾经就是多次在这个访问期间说，我们应该聊聊达能和娃哈哈的事儿，啊，希望和中方领导人就达能和娃哈哈进行这样一个磋商。
嗯，
但是我们中方领导人啊，巧妙的予以了回绝，
嗯，
说认为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情啊，我们就不要干涉。
小孩吵架，咱们大人就不要管了。
对，我们就不要干涉到就是国家层面来去解决了嘛。对，但事情呢，到了后面就开始有了转机，因为达能就开始提出啊，说干脆。你不是说我花40亿买你这个，你不是不同意吗？
嗯，
干脆我也不买了。
嗯，
我把我这股份，合资公司的股份，我卖回去给你得了。
哦，我也不要了，
啊，我撤了，行不行？
嗯，
对，
我
现在撤了，我把我51%的股份我卖给你啊，都归你了。那，作价多少呢？这一次就是当年啊，是按这个净资产估价说卖了这个要用40亿买人家娃哈哈的。
嗯，
这一次要卖给娃哈哈的时候呢，他们说就按市盈率吧，说当时按净资产评估呢，应该是在50亿左右的净资产，
嗯嗯，
啊，按市盈率我们卖你500亿吧，
哦，
啊，
十倍市盈率，
对，我们按10倍市盈率卖你得了，
真精
啊，对，然后这个宗庆后予以了严词回绝
啊，
说你买我的时候按净资产，
啊，
你卖我按市盈率啊，你这算盘打得可响啊，
啊，
说不同意，所以双方就开始就这个要价进行反复的磋商，
砍价
啊，对，后来达能又降到了200亿，宗庆后也不同意，降到150亿，宗庆后还是不同意，啊，事情就拖到了2009年，
嗯，
那这个时候发现达能发现自己拖不下去了。
哟，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说因为在2009年这一年，
嗯，
达能在这个娃哈哈和达能之间的这个官司诉讼上的法律上的这个支出，
嗯，
达到了5.7亿人民币。
哇
啊，就是太高
了，没少花钱。
对，当然娃哈哈这边也花的也不少，
嗯，
娃哈哈这边予以应对和反击也花出去了1亿。
嗯，
在这一年，所以说双方都回其实觉得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嗯，
尤其达能逐渐也清晰的认识到。斯德哥尔摩的宣判有可能对自己也未必是有利的。
对啊，前面23个都没判，怎么这个就判了呢？
对，所以最后呢，其实双方是在2009年向对外发布了一个和解。
嗯，
说我们算了，
算了
啊，就是我们双方和平分手。
哦，
达能撤出自己的股份，
嗯，
就卖给了娃哈哈。然后这个具体的交易金额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的啊。
哦，
坊间比较确信的是说。那个娃哈哈应该出资在30亿左右，
这么便宜
啊？对，因为到了强弩之末了，
哦，
啊，等于是可以说在达娃之争当中，娃哈哈是取得了对外资这个围剿的一次反围剿的一次胜利，
哦，
啊，可以说是把达能哎就是碾压在了自己的这个掌下，
赔了不少，
哎，所以说这一次也是被称之为这个中外合资啊之间的一次非常。火热和火爆的一次商战，
嗯，
哎，那在这个期间，在达能和娃哈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娃哈还是在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单品，
哦，
其中在1998年啊，娃哈哈非常开创性的、突破性的去实现了自己对于可口可乐的这样一个逆袭，
哦，
啊，推出了自己的这个非常可乐的这个系列，
喝过，
哎，但这个同时，其实乐百氏当时也想要跟进，
嗯。
但是经过麦肯锡的咨询以后啊，
嗯，
何伯权放弃了这个想法，
哦，
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自己的资本实力不足够，而娃哈哈有钱可以做这件事儿。所以当时所谓非常系列不仅仅有非常可乐，对吧？当时的广告是这个样子的，叫，
嗯，
非常好，非常妙，非常系列是一套，灵气志气加财气，
哦，
非常可乐第一炮。非常柠檬甜带酸，非常甜橙味道好，非常苹果亮晶晶，非常系列喝过一次忘不了。
哦呦，
哎呀，
确实西云佛没忘了
啊，语言艺术，
嗯，
啊，
可以，
这是一套，这是一套产品，
而且它对标的不光是非常可乐，我感觉是把它那个全系的什么雪碧、什么醒目，
哎，
对吧？全都给
美年达、芬达都
整了一遍，
对，都整了一遍。
嗯，
所以在一度啊，在市场上，这个非常可乐其实还是取得了一定量的市场占有率的。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它当时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的价格比可口可乐当时要低。略低一些。
嗯，
然后另外呢，作为一个新的品牌，大家也有一些尝鲜的兴趣。
对对对
对，因为可口可乐都喝了太多年了。
嗯，
对，所以一度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份额的。但是归根结底啊，我认为在碳酸饮料这个领域，你没法去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核心是在于供应链的这个管理上，你不可能比他们做到价格更低了。
嗯，
对，在你不可能比人家成本更低的情况下，你的售价又不能比人家高。
嗯，
那你自然在这个市场上，其实你就是越卖的多，你就越亏
。
对，所以最后其实非常系列也没有取得特别大的这个成功。
是
是，那其实随着达娃的这个股权之争啊，告一段落的时候，娃哈哈又开始了一个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叫被称之为世纪水战的一次这个商战。
哦哦，
在这个商战当中，就得请出我们的另一个人物了，
嗯，
就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钟闪闪，
哎，钟闪闪呢是在1954年出生，
嗯，
哎，那他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这个赶上这个学习的好的时机，
嗯
啊，同时也是在恢复高考之后，钟闪闪连续三次啊尝试这个高考。均以失败告终，所以到了这个报社，成为了一名这个报社的记者。
嗯，
那后来随着海南的这样一个创业潮的开启，钟闪闪又跑到了海南，
哎，挺厉害，
去进行这个创业。
嗯，
但是呢，成绩也不是很显著，
嗯
啊，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辉煌的这个成就。那到了90到91年这两年间呢，他是在海南和广西成为了娃哈哈产品的总代。
哦，
他在成为总代的这个过程当中，钟闪闪做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当时的海南和广西属于欠发达地区，
嗯，
新兴市场，所以他们的供货价格是相对比较低的，
嗯，
而旁边紧邻的广东是发达市场，
嗯，
所以供货价格是比较高的，
是，
所以钟闪闪就操作了一件事情，
哦，
哎，被我们业内称之为串货，哎，就是把广西拿货的这个产品穿到了广东去进行销售，
嗯，
因为有可能广东的这供货价比钟闪闪去的转包价还要高不少，
是，
所以钟闪闪就从中可以获得这个差价的获利，所以这件事情也做得比较的大，以至于直接惊动到了宗庆后，
嗯，
宗庆后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果断的干掉了钟闪闪，
哦，
哎，所以等于是钟闪闪和宗庆后在自己的职业的早年之间，其实两个人就发生过这样一段交集。而在
钟闪闪不是辟谣了吗？
嗯，
他说没有拿过宗庆后娃哈哈的一分钱，没有入职过。
哦，对，他不叫入职
啊，就是代理，
他是总代，对，
哦，
只不过是把他这个总代给干掉了。
嗯，
对，所以他不算入职嘛，确实不算入职，但是两个人有过交集，
有过交集，
有过交集。那这个之后呢，他从这个娃哈哈的总代上离职之后，他就等于又回到了海南。
嗯，
因为他知道你娃哈哈当时，因为他当时总经销的产品就是娃哈哈的儿童营养口服液，
嗯，
就保健品嘛，
嗯，
所以他马上回到海南，他就开创了自己的保健品企业，
哦，
就是这个海南养生堂，
哦，
开始做这个相对于一些保健品，然后开始也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
嗯嗯，
但是在海南养生堂这个开到96年的时候，
嗯，
钟闪闪就把自己的目光又从这个保健品转型到了饮料这个市场，
嗯，
他就跑到了浙江的千岛湖，
嗯，
哎，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饮用水的这样一个生产基地，
哦，
后来就更名为了农夫山泉的这家企业，
对，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运筹帷幄了，哎，而到了2000年间，就是农夫山泉作为一个新兴品牌，
嗯，
在市场上其实它的销量，它的市场份额是远远低于当时非常领先的乐百氏和这个娃哈哈的。
嗯，
但是在2000年的初期呢，他们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电视广告。
嗯，
广告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纯净水，
嗯，
和天然水分别去喂这个小白鼠。
嗯，
哎，实验室的这个小白鼠，过了一段时间呢，实验表明，饮用纯净水的这个小白鼠 都死掉了，而同时喝这个天然水的小白鼠
啊，
哎，依然活蹦乱跳。
哦，
以此来证明了一件事儿，当时的广告语就是
天然水健康，
长期饮用纯净水
哦，
对健康无益
哦，
哎，这样一个广告就开始打出来了。
我记得，我记得，
嗯、
就是以前都是讲究喝纯净水，
嗯、
我觉得那会儿娃哈哈也好，乐百氏也好，他们为什么主打纯净水，是为了他们要和大家在家里喝的水、
哎、对。
做区别，
嗯，
你看我什么二十七层也好，二十八层也好，你是在家烧开水，你是达不到的效果。
嗯、是，
你看我跟你家里的这不一样。
对，
结果大家习惯了喝这个纯净水以后，农夫山泉我就得打和你们这个纯净水不一样的差别。
对，没错，因为后期农夫山泉还推出了一个广告，就是说在纯净水和天然水里，
嗯，
分别养这个水仙花，
嗯，
哎，纯净水的这个水仙花很快就蔫了，
哦，
而天然水的水仙花长得非常的好，
活蹦乱跳，
哎，以此来证明，哦、哎，这个东西就非常天然水还是非常健康嘛，所以他们的广告不是叫我们从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对对 对, 对，
哎，听上去就很纯天然嘛。
是，
主打这样一个概念，并且他们还当时说我们的企业具有这个非常强大的社会责任感。
哦，
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担心一物一代人，所以农夫山泉宣布从此以后再也不生产纯净水这样的产品了。
哦，
我们生产的都是天然饮用水。
他们。生产过纯净水吗？
他们曾经生产，也生产过纯净水。
哎呦，
那
一竿子就把人家老窝抄了，
对，直接就相当于说把桌子掀了，
对，
不光把桌子掀，把饭馆点了，是吧？谁也别干
，我不想干，你也别干，
对，我不干了，你们把你们这饭馆点了。
哎呦，这真
非常的狠啊！这就是当时这个那个时代的商战的这种结局啊，
嗯，
非常大家的这个刺刀见红啊。哎，干起架来真是绝不留手啊！
嗯嗯嗯，
对，当时宗庆后就表示对此非常的不满啊，
嗯，
就说你这不就是胡说吗？
对啊，
对吧？你说那个天然水好，你所谓的天然水就是水库水
啊，
我所谓的这个自来水，它的源头是地下水，
嗯，
你怎么证明这个水库水就能比地下水更干净更健康
啊，
对吧？你水库水还存在着这个二次污染的这个情况， 对吧？你很难去证明。
嗯，
但是呢，那个中山市场也表达说，我们也没说喝这个饮用水，喝纯净水就对健康有害。
我们只说无益。
我们只说无益，你不加分也不减分吗？
哦，
我只是说
文字游戏，
我只是讲了你不加分，
哦，
我只是没提你不减分，
哦，
我这也没算错呀，对吧？就讲这事，所以后来
语言陷阱。
所以后来其实农夫山泉就是娃哈哈也对农夫山泉啊进行了这种不正当竞争的这种诉讼。
嗯，
最终其实判决结果是娃哈哈胜诉了。
嗯，
农夫山泉支付了这个娃哈哈20万现金的这样一个赔偿。
哎呀，
然后并且就是把自己这些宣传都要撤架，
撤掉，
都不能再说了。
嗯，
但是问题是事已至此了，
就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当时
对吧
这一波宣传概念已经扑过去了。
是是是，
大家就都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喝所谓纯净水，这个水里太纯净了，
对，不好，
对吧？它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就不平衡？
哎，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心里头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这种芥蒂，
嗯，
就也不是说它太纯净了不好，我是总觉得说我喝那个矿泉水里啊，它有矿物质，
嗯，
对我健康它好，是吧？能补充微量元素。会有这么一点小的这种心理活动，
对，所以说是从那个时期开始，
嗯，
就是农夫山泉在饮用水这个市场里就逐步的开始快速的火箭式的这种增长，
哦，
对，而娃哈哈其实的市场份额是逐步也是被蚕食，
嗯，
所以到后来今天其实娃哈哈基本上还可以在瓶装水的这个市场里，比如说排到前五、前四，
嗯，
大概这样一个水平，
嗯，
但是和第一名之间其实之间相差的距离就已经非常大了。
哦，
对，所以说娃哈哈呢，它巅峰时刻是在2013年间，它的年营收达到了700多亿人民币的水平，
哦，
而也就在那一年，这个宗庆后成为了当时的这个中国福布斯的中国首富。
哦，
而在那个时候，就是宗庆后豪言壮语嘛，
嗯，
说再给我一个10年，
嗯
啊，我希望能够再造一个娃哈哈，让娃哈哈的这个营收额能够破1000亿，
嗯，
但是其实后来发现， 700多亿就是一个巅峰，
就很难了。
啊、现在的娃哈哈基本上徘徊在400-500亿这样一个水平，
那也不少。
对，基本上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稳态的水平了。
嗯，
而农夫山泉其实是逐步的攀升嘛。
嗯，
而大家后来逐渐发现，钟闪闪这个人确实非常的神奇啊。
嗯，
因为他在非常早的时候啊，投资了一家公司叫做万泰生物。
嗯，
啊，这家公司后来曾经推出了自己的二价和九价的这个 HPV 的。宫颈癌的这个疫苗，
嗯
啊，然后也在这个疫情期间推出了这个体外的这样一个抗原试剂这样的一些产品，
嗯，
所以这家公司它的市值也从它在港股上市之后从28亿啊飞速的跨越式的增长到了800多亿的水平，
哦，
而在2021年的3月份，钟闪闪也成为了中国首富，
对，
哎，并且也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到世界前10的亚洲。
哦，哎呦，这么
亚洲人，对，所以当时他也是亚洲首富，
嗯，
哎，所以说钟闪闪也可以说是借此就在这个水战当中非常的成功，
嗯，
当然钟闪闪在一路水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开始他打倒的是像乐百氏、娃哈哈这样的对手，
嗯，
像后来他的对手还有怡宝、百岁山、康师傅等等，
嗯，
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人能去撼动
是
他在瓶装水饮这个饮品领域的这个老大的这样一个水平。
对，而且我记得这个农夫山泉，它不仅是把这个喝瓶装水、喝天然水的这个概念引进来了，它还引进了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做饭也得用这种瓶装水，
嗯哎、
对吧？
是
我记得有一广告，就是买那种大桶的，然后蒸米饭，
哎，对，
往里加，
对，蒸米饭
啊，
而且
做汤，
而且发现这个农夫山泉，它这个拍这些这个。广告都现在都非常有意思，
嗯，
他不拍他的水的这个生产的情况和他的水本身品质怎么样？
对，他拍景点儿，
他拍大自然，对，都是风景片儿，
对，
就是告诉你说我不生产，
嗯，
我对吧？他比如说他肯定也要投入大量的工厂嘛，但他从来在广告里没有出现过他的流水线，
嗯，
所以他就告诉你我就是自然的，哎，你喝的就跟。在这个
就跟你趴在西湖边上喝水没什么区别，
山泉里的水是一样的，对、
哦，
老是给你形成这种错觉，所以也是农夫山泉的这样一个成功的地方，
营销大师，
哎，非常的成功，
嗯，
然后另外呢，再说一说后来的这个何伯泉，
哎，
何伯泉被从这个乐百氏挤走了，
嗯
啊，离开了这个乐百氏之后，其实就开始了自己的游学的生涯。
上学去了，
对，他就到了
发现自己被坑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够，
对，他就到了这个就是
没有好好看兵法，
对，到了这个哈佛的这个商学院、
哦、
哎，进行了这样一个学习，
嗯，
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他就结识了一个人、
嗯、
啊，叫段永平，
哦，
哎，在和段永平结识之后、
嗯、
啊，再回到国内的这个何伯泉就开始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投资，
嗯，
比如说他在之前早年这个乐百氏的经营当中认识的这个顾青啊、
嗯、
这个人，那当时跟这个何伯泉说他希望能够创业做这个鸭脖、
嗯、
因为他是个武汉人，说鸭脖会非常做的非常是非常有前景、
哦、
对于是何伯泉出钱顾青出力、
嗯、
啊来进行这样一个投资，最后就开创了一个品牌叫做九九鸭。
哦，
哎，等于是相对于后来有一系列这些非常成功的这种投资，
嗯、
哎，背后都有何伯泉的声音，
哦、
哎，完全
变成一个投资人了，
对，完全从一个台前走到了
幕
后，嗯、
后
对，但是变得更加的稳健和成功了啊、
嗯。
而娃哈哈和这个农夫山泉在自己的未来经营上又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嗯、
啊，就是其实很早之前从2018年开始，就是宗庆后也是逐渐的把自己放到了幕后，
嗯，
哎，然后让自己的女儿宗馥莉开始走到了台前，
嗯
啊，2008年宗馥莉主掌娃哈哈做的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撤掉了这个多年的合作长达20年的王力宏，
对，
哎，然后
那个也上新闻了，是吧，我记得啊，当时好像说还是非常感谢王力宏的付出和陪伴，
嗯、是，
而且我觉得他撤的也非常
非常的及时，
非常及时，
嗯、
没过多长时间，王力宏
就塌房了，
就塌房了、
啊，所以说认为宗馥莉也是神来之笔、
哦、
啊。那这个但是就是能非常清晰的看出来，虽然宗庆后先生现在离世了，
嗯、
但是娃哈哈的这个主导权和他的经营其实已经完成了这种交接和过渡、
嗯、
啊。现在这个其实他的去世并不会影响娃哈哈的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嗯，
因为这个其实稳步交接早在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和进行完成了。
嗯，
而钟南山方面也非常有意思，钟南山的儿子生于1987年，
嗯，
哎，然后呢，但是钟南山说啊，自己所选择的这条瓶装水的赛道，
嗯，
是一个日不落赛道，
嗯，
就是不论何时，无论何地，
嗯哼，
无论何人都要喝瓶装水，
瓶装水，
你都有饮用瓶装水的需求，
嗯，
所以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是到了什么什么时代，赛博朋克的时代，你依然还是要
都得喝水，
对，你还是要喝水的，
嗯，
对吧？喝水的这个件事情是不会变的，所以说我选择这个赛道一定是个日不落的赛道，
嗯，
就不会说有一天它就不行了。他说，但是我的孩子，
嗯，
的能力我认为不足以接替我，
哦，
来执掌这个公司，
嗯，
而我的女儿年龄又小，
嗯，
也不可能具有这种接班的可能。所以在这条日不落的赛道上，
嗯，
我将靠我自己继续努力前行。
不是，那你不能努力一辈子，你人总有死的那一天。
但是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他目前依靠的就是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对公司的一种宣誓吧，
哦，
就是短期之内你们不要想着去投靠别的继任者的地方啊，
哦，
这个地方还是我说了算。世纪水战虽然在矿泉水这个品类或者饮用水这个品类上娃哈哈经历了这样一个挫败，
嗯，
但为什么2013年宗庆后能够成为这个中国首富，
嗯，
其中有一个产品在后来取得了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畅销的这样的一个杰作，
哦，
然后也是在当年2009年是中国软饮市场的第一名，
嗯，
啊，这个产品的名字叫营养快线，
哦，
啊，非常的惊人，就是营养快线的横空出世，其实它就是
挺好喝的，
其实它就是大包装的 AD 钙奶。但是我会觉得营养快线为什么能成功，
嗯，
就是因为小时候喝娃哈哈果奶和 AD 钙奶的人长大了
，
他们上班了，
嗯，
但是在上班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时间吃早餐，
哦，
所以我媳妇儿曾经跟我讲过说，她认为营养快线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你喝一瓶营养快线，一早上你真的不饿。
哦，
对，那其实消费者可能还是80后的这一波，
还，哎，真是你想。到了这个新世纪，对吧？到了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我已经远离娃哈哈这些产品了，除了矿泉水啊，
嗯，
什么 AD 钙奶这些都远离了。然后突然间发现看电视里头有，
嗯，
对吧？看狂飙，
嗯
啊，给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就喜欢喝娃哈哈 AD 钙奶，春节晚会。对吧？春节晚会还有 AD 钙奶的植入，
对，
特意得把那个 AD 钙奶喷给转过来对着屏幕。
对，其实我现在还经常买呢。
是吗？
对，我主要是自己喝，我都不怎么给孩子喝，
嗯，哦，
不想让他们养成这种坏的饮食习惯，
让这些坏的习惯都在爸爸身上就可以了，
对伴我一生
啊，
嗯！所以我还真是在宗庆后先生离世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经常性的购买这个 AD 钙奶和 Bubble Roll。对，因为我是觉得那个 Bubble Roll 有一阵儿，我是觉得就如果要是来不及吃饭。带一罐然后路上
喝
了喝，对，还是挺舒服的一个。
因为它里面它真的有那些料，
哎，对
吧？它不是假的，不像那个方便面，说我里面大块牛肉屁都没有，
是打开跟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嗯，但它那个八宝粥里头是真的有桂圆，真的有银耳，
是，而且就是湿湿乎乎的嘛。
对 啊，
早上起来，因为你有时候觉得吃点干的也别扭，有时候想去吃油条，你还觉得它腻得慌，然后喝一罐这个，
哎，
比如到单位你喝一罐就得了。啊，
所以
会开会，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企业真的大浪淘沙，
嗯，
就在我们记忆中能从小培到大的这种品牌并不多，
是，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早日能有自己的这种百年老店，百年的新兴企业，
嗯，
那咱就不提什么全聚德、什么同仁堂这种已经百年的了。
啊，
对吧？这个咱们就不提了。
这个话说的已经非常的神奇了，百年的新兴企业，
就是以后嘛，我们往后看嘛，
嗯，是
吧？那个都是已经经过改造的企业了，跟原来
2.0、工业3.0、工业4.0时代的百年企业，
哎哎，这种消费品，
嗯，
对吧？到我们老的时候，
是
我们还是捧着娃哈哈的八宝粥，
是
在装着喝，
是
挺好玩的哈。
对，
嗯，祝它越办越好吧，
越办越好吧。
哎
啊，
行，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